遭遇兵圣，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十五章，招魂幡为谁而飘？第九集。更有甚者，孙武子全书擅自将重要学术著作《银雀山汉简译文》一书的内容与伪造的《孙武兵法》混编，以谋取利。同时，该书还将一些伪造的内容乱窜于篇章之中，鱼目混珠，良莠难分，稀释于今，贻害后人于长远，更令学人堪忧。本来稍有文物考古知识的人，冷眼观之都能察觉所谓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作伪的蛛丝马迹，不必研究者来论辩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虑伪书伪事一再被重复，恐怕要成真了，所以不得已查阅旧籍，略辨其伪，以正视听。继吴九龙抛出的这篇战斗檄文之后，交战双方都属于所谓的竹简书的收藏者张瑞基的孙子张祖武又登场亮相了。张祖武为张瑞基的次孙，实为山西省吕梁地区石楼一中副校长。他在看到报道上有关所谓八十二篇新发现的消息后，深感震惊与气愤。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如果一旦让骗子阴谋得逞，将是国家民族的利益声誉受到损害。为了遏制这种荒唐的闹剧继续上演，戳穿对方的阴谋诡计，使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他专程进京，造访《光明日报》，向该报史林版主编马宝珠和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仲伟民披露张氏家族内幕，严正申明张连甲、张敬轩等人绝非张瑞基之后，他在提交了一份骗子休矣的声明材料当中说道。1996年9月以来，许多新闻媒体报道和转载了西安发现《孙武兵法》82篇手抄本及汉简27篇的重大消息。几个月来，关于收藏者张连甲、张敬轩的身世及兵法的真伪引起了争鸣，这是关系到历史真实的一件大事，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混乱，所以是真是假必须要弄清楚。兵法的真伪自然应由专家考证鉴别，收藏者是否是张瑞基的后代，那就只能由张瑞基的后代来说了。作为张瑞基的孙子，我肯定地说，张连甲绝非张瑞基之子，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手抄本及其竹简也非张瑞基传下的家宝，祖孙互保是一个大骗局。张瑞基是我爷爷，他有一个儿子，就是我的父亲张小恒，我是张小恒的二子。可是现在冒出个张连甲、张敬轩、吕孝祖来，自称是张瑞基的儿子、孙子和外孙，这可真是怪事。是真是假，请看几件家事。我是个封建官宦之家，张瑞基、张小恒都是进闪名人，这样一个家庭给孩子起名叫字，就不可能没有严格的规定。我父亲张小恒名叫耳公，耳达、耳喜、耳禄、耳雍、耳和、耳谦是我其他堂叔的名字。那么张连甲 又该叫什么呢？我哥叫祖望，弟弟叫祖仪，其他堂兄弟叫祖寿、祖文。那么张敬轩又该叫什么呢？这些名字不在我家的家系之中，又怎么会是张瑞基的子孙呢？解放前，在我们家，我见过于右任、邓宝山、陶志岳、景梅九、胡宗南这些国民党的要员，就是没见过张连甲。解放后，我见过彭德怀、习仲勋、马文瑞、汪峰、孙蔚如，可是还是没见过张连甲。1957年2月，我父亲在西安去世，作为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日报登有讣告。由于政协主席孙蔚如主祭在西安殡仪馆隆重召开追悼大会，随后车行人随送往西安南郊李家寨公墓安葬，这时仍不见亲如手足的张连甲，这能说明张连甲是张瑞基的儿子吗？
1937年，日寇入侵山西，我全家迁居陕西，爷爷的藏书全是由父亲寄存陕西赵城浩义村我家丫鬟张香玲家。解放后，父亲函告山西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愿捐献张瑞基谁源的藏书。后来，王世英复函，并派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崔斗臣前往赵城接收藏书。不久，父亲由西安去太原帮助整理藏书。这件事，新华社有消息，山西省有记载。王副主席寄了钱，父亲全部退回。父亲在整理藏书的过程当中，编有谁源书目。整顿完毕，返回西安家中，带回家里的只有字画、扇面、文房四宝，并不曾有国宝汉简及孙武兵法的手抄本。难道说酷爱言书习字的张连甲连捐书这样的大事儿都不闻不问吗？难道说张瑞基藏有国宝，我们家的人谁都不知道吗？这怎么能说张连甲、张瑞基父子共同梳理兵法，祖孙三代互保呢？以上可以看出，张连甲不是张瑞基之子，可是在他去世二十几年之后，又由张敬轩、吕孝祖等人演出了一场波及国内外、影响极大的藏宝互保的闹剧。这事儿不怪，事出有因。替人为子，那是有利可图，为利行骗，编造谎言。可是他们利令智昏，制造出了害国害民的一场混乱。孙武兵法82篇手抄本的出炉，收藏27片汉简的新闻，张连甲遗书的传出，吕孝祖、张敬轩四处活动，亲自写下序言和其他的一些文章。这一切活动都是骗子在我父亲张小恒去世快40年的情况下编造的。我哥哥张祖望文革受害病休，弟张祖仪去世，我三个姐姐大姐、二姐去世，三姐张苏芳从小当兵，现住在北京，我大学毕业一直在山西教书。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吕孝祖、张敬轩总以为张家无后，可以胡说八道。乱真总得像真，互保消息登出的前后，吕孝祖
这个从来没有上过家门的人却两次登上我哥的家门，硬要认亲，骗走了一本我姑表哥编写出版的张瑞基诗文集，并从我哥哥那里想要我爷爷的画像，被怒逐出门了。护宝的消息被某杂志登载传出，内有我爷爷的画像，是从骗走的书上翻印的。奇怪的是，张祖望三个字变成了张瑞基。某报刊登出孙武兵法手抄本的印照，上书民国十二年秋于西安。那时我爷爷在世，不是说父子共同梳理的吗？却不见张瑞基之印，只有张连甲之章。难道你连张瑞基也没看在眼里？吕孝祖、张敬轩口口声声说张瑞基的家世都是从张连甲遗书当中得到的，可是这份遗书的内容忽而增加，忽而又减少，谁源和张瑞基的墓地都没说对。更可恶的是，连张瑞基有几个老婆也在胡说八道。好一个张瑞基的子孙，为了牟利就什么事儿都可以编造出来了。我真怕今后会不会再编造出张瑞基的私生子来，那可就真查不清了。好了，假的就是假的。如果张敬轩、吕孝祖还硬要说是张瑞基的后人，那只能说这个竹简是拐的、骗的、偷的、抢的，那就请物归原主，献给国家，这才算张瑞基的子孙。骗子说要出国把文物送到国外去鉴定，这真是有损人格，有损国格，说出了连一般人都不会说的话，哪有半点爱国的气味？我国重大的文物考古，哪一件又是洋人考出来的？真的送往国外，那只能落个卖国的骂名。张瑞基的谁源藏书已经全部交给国家了，张瑞基的家宅谁源现在为洪洞赵城镇所用，这是张家的最大遗产，别无金银细软。骗子们却说有个家产的问题，又有什么呢？这真是怪事儿。交给国家，利国利民，我们全家欣喜。如果还要硬说竹简是张瑞基的传物，那么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手抄本是张瑞基、张连甲共同梳理的，那就请交给国家，以了却张瑞基及其后人的爱国的心愿。望作为者别再制造混乱，骗子休矣，好让张瑞基在九泉之下安然长眠，好让张家的门风别遭败坏，好让国家的历史别出混乱。
遭遇兵圣，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